刘燕平落马的原因是政治上危机，生活上腐败，和近年来众多官员倒台的原因十分类似。数据显示，反腐十年以后，腐败案以及贪官都是未有减少。根据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字，2020年立案618000件，处分了604000人，2021年立案631000件，处分627000人，2022年上半年立案322000件，处分273000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年1月26号刊登的2020年反腐成绩单出炉，处分省部级干部27人一文当中表示，梳理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年报当中看到，每年的立案数都超过50万件，每年的处分人数都超过50万人。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2年新年的第一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2021年已经有25名的当中管家干部被查，30名中管干部受到是党纪政务的处分，都是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新高。文章当中指出，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被问责的党组织以及是党员领导干部，被监察的对象，还是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以及处分的人数，都是高于前三年的同期数据。虽然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7号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他承认从这个一场的攻坚战持久战，香港01在今年8月20号的文章当中，最醒目成绩单之外，反腐常态化不等于制度化，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的讲话，当腐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场文化，针对个人的查处就好像铁拳砸在棉花上，难以起到更大的震慑效应。作为世界上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距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距离。透明国际组织年度全球青年指数，或者是叫做腐败感知的指数，当中是显示，从习近平的2012年上台反腐十年以来，中国青年指数排名有提前，在大约180个国家当中，从2012年的第80名上升到2021年的第66名，但是中国各项的指标的综合分数是变化不大，仍然是在40分上下，满分是100。这个有可能显示中国的腐败状况并未有改善，而与此同时，全球的腐败状况是更差。前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认为，共产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一定是一个腐败集团，因为他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这种少数人手里面，甚至一个人的手里面，而且又没有有效的监督，又没有办法去替换，有效的替换他。所以共产党在领导层的备选上面，或者是更替上，永远是他最大的难题，或者他就是干脆不更改，一直就是这样是统治下去。
就像习近平，他一旦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理论。
徐文立表示，就好像习近平，他一旦是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造成的这个结果，造成他一定是少数人统治，甚至是一个人统治，这个人永远不愿意放弃他这样的权力，在这个地位上面坐得耐，就自然是腐败。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认为，在2012年以后，习近平以反腐为手段，迅速地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的反腐是以帮派、以服从不服从他、归属不归属他为核心。他说，所有的腐败分子都知道，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上站队正确与否，你如果是站对了，这样你就是怎样腐败，不单是无事，而且会帮你打压那些的揭发者。
没错，
这个栗战书，栗战书是习近平重要的这个帮凶之一了啊。那栗战书，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话，比如话呢个栗战书，佢系习近平重要嘅帮凶之一。栗战书佢嘅女儿喺香港，动辄就系攞几千万嚟买房子，一买就系买两套。呢种嘅嘢被揭发出嚟之后，揭发嘅媒体冇过几日就登报道歉，话自己报道错误。呢种嘅事情边一个都清楚，呢个完全系包庇腐败。纵容腐败，支持腐败，每一个官员对这个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所有的官员想要腐败的意愿绝不会减弱。这样他所做的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呢？就是千万不要跟错队。纽约城市大学政策教授夏明亦都指出，习近平反腐的选择性，他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外有很多的爆料，就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包括沈栋写的爆料温家宝家族的红色赌盘，这些爆料的特点就是来自不同的派系。
要么是薄熙来，那么去爆就是习家的料，那么或者是就是习近平这边原来的人，
夏明表示一是就是薄熙来去爆习近平的料，或者是习近平这边原来的人去爆周永康的料，或者是周永康这边是爆温家宝的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几波。海外的比如是所做的巴拿马文件、维京群岛的文件，他们的爆料，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有郭文贵的爆料。夏明教授指出，这些爆料是涉及到中共最高层前任或者现任的领导人，至今是安然无恙。
彭博新闻社这个爆过料，爆料爆的就是习家的这个就是敛财的那个情况。
夏明表示，彭博新闻社这个爆料爆的就是习家的，就是敛财的情况，尤其是习家在香港的房地产的情况。我们亦都看到海外爆料很多爆的就是曾庆红的家族，在澳大利亚他的儿子在澳大利亚买落了悉尼最贵的房地产，可以看到温家宝家族亦都是。最近看到还有爆料的就是爆栗战书，栗战书的女婿女儿在新加坡，他们亦都是敛财很多。夏明教授认为，反腐很大程度上面成为了习近平政治清洗的工具，要将很多的职位系腾出来，以便将他的人系升上去。
派系反腐，那么腾出一些职位，那么让我那个就是喜欢的人呢，那么全部就是上去。所以今天
夏明表示，就是派系反腐，腾出的一些职位，令到我喜欢的人全部上去。所以今日习近平他所做的这些嘢，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就是在于给他的人事安排提供了空间。
应该说以中共的这个方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最高层
徐立文真是表示，应该说是以中共的这个方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最高层实质上的最贪污腐败的一种现状不会变得更加廉洁，最后都有私心的一般官员会效法向当了官的更加贪污腐败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早在2014年的2月21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就曾经表示，要大力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容懒散的机关病。他说如果勤政做不到，拿着俸禄不做事，亦都可以说是一种腐败的现象。在同年10月9号，李克强直斥不作为的懒政亦都是腐败。从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开始，直至今日，懒政就是腐败的说法是从里面未有停止过，显示懒政是问题一直是未有得到解决。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8月5号刊登的文章，铁腕重权导致容懒懈怠的讲话，自2017年起，天津一直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以来，总共查处了问题5922宗，处分了4534人，处理厅局级的干部155人， 有分析人士将冷静以及是2012年以后的反腐联系在一起，具有中国背景的香港零一在2022年8月20号发表的特稿当中表示，随着反腐败的开展，官场亦都开始弥漫着消极不作为的风气，因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没错。中国最高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2016年8月9号发表的文章《冷静有因》，微腐败与六种不良心态从官方角度分析，亦都认为反腐是引发冷静的原因之一。有些人认为，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展开的大规模反腐开始，反腐败使到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说乱动，导致了冷静不作为在中国政府系统各个部门以及各级都非常之普遍。
我有一句话说，就是那个多干多出错，不干不出错。我觉得中国的运毒反腐决定。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明表示，中国有句说话就是多做多出错，不做就不出错。他是觉得中国的运动式反腐绝对是对官员失去了，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激励，相反会导致相互的猜疑，导致更多的权力斗争。现时的中国官员其实就是说躺平现象其实是很严重，就是尽量不担责，尽量不出头，尽量观望。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官场现时的主流。但是包括徐文立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所谓的冷静就是官僚主义，就是在中共的体制当中由来已久。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亦都持这种的观点。
懒政怠政这种事情呢，实际上中共的高级官员早就说了，有一些人
刘青表示，懒政怠政这种的事情、实际上中共的高级官员早就讲了。有些人比如是说胡温时期，他们就说他们的指令是不出中南海，所谓的不出中南海就是他们的指挥起不到令行禁止的效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的冷静怠政的做法。不过反腐为今日的官僚主义增加了新的诱因，近年来的政界新词冷静，平生五人是所讲的躺平，用到官员身上就是不做事不作为，实际上就是过去所讲的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多做事就多出事，不准贪腐，做事无动力。
一定呢，就是牢记，就是说我只要不在反腐上面的这个风头上的出错，
哈平教授
其他东西我宁愿不干，
一定就是
少干。那么我
只要不在反腐上面的这个风头上面出错，其他的事就宁愿不做，少做。我是只要不犯错，不犯政治错误，我就能够是可能保到平安，或者是度过这个的风头。今年8月1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商人萧建华13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萧建华以及他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是运用受托财产罪等等的罪名，判处他人民币650万元。大约是95万美元的罚款。中国外交部表示，萧建华的外国国籍不获承认，因此无权享有外国领事保护。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就是这样说。
萧建华他的腐败涉及是万亿以上的这个资产。
刘青表示，萧建华他的腐败涉及到万亿以上的资产。萧建华本人亦都从来不回避自己是红二代的白手套，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北京的红二代都是有价码的，没有一个是无价码。
你仔细的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运动都是虎头蛇尾。
徐文立真系表示，你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所搞嘅几十次甚至系几百次嘅运动都系虎头蛇尾。开始嘅时候系会有啲振奋人心嘅意思，因为多数人特别系低层嘅人对于上层或者系对有啲人嘅腐败，佢系会感到气愤噶，有一点振奋嘅作用，然后就唔得啦。连毛泽东是向着最大力量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够进行下去，大家最后1949年以后是养花养草养草木，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开始。 徐文立表示，大家会失去最初的新鲜感，而且在知道这个是呃人的东西之后会士气全无。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并不是近十年才是有这个的现象，所以不同的就是习近平当政十年，反腐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内斗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